报告案第三案，有关109年收载新功能类别特材申报情形及预算之用结果报告案。说明一，109年医院总额部门新医疗科技项目新增新功能特材预算为4.01亿元。另一，108年11月医院总额研商议事会议报告，108年新增新功能类。新功能预算为5.85亿元，以总额协定事项扣减剩余未导入预算2.76亿元，为未立新功能特材收载109年及其费用不扣减，原109年计有6.77亿元预算可导入新功能特材。二，109年共计公告收载6类特材21品项，经扣减被替代品项点数后，109年截至3月，该些公告特材实际申报点数约0.06亿点，详后附件。余页次八，余页次报3-2至3-4。那三，余附件上次1-9为108年9月及11月于本会议通过之品项，为于109年1月暂予公告实施，其预算依前述说明一，已导入108年新功能预算。以上报告。
好，谢谢。第三个报告案列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来，国政。
这个我之前有提过，就是说在基层这边的特材的协商的时候，变的费用是零啊。哦，那因为书记的政策本来就是要让基层能够多照顾病人，能够在基层做就在基层做，所以刚刚医生兄也提到了，就是说会用到所谓的特材的。那我希望这个以后的这个申报的量还有点数能够把基层也罗列起来。那等一下还有一些案子也是会提到，那这个东西如果基层要用的话，事实上裁员应该先低于考量啊。不过书记不晓得在这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想是整个医界这个 stakeholder， 其实我绝对不是只有医院的哈，医院中心、区医院、地区医院，基层诊所也绝对是要一起考量的哈。我想这个应该书里面应该没问题哈。不过就是刚刚说书里面有没有什么要说明的嘛？有，也是科长。好。
报告主席跟各位代表，那有关那个未来开放表决或为了新医材或过去等等的部分呢，那我们都一直在持续检讨。那倘若未来我们会特别注意有关那个诊疗服务项目会影响到特材或特材会影响的纳入健保给付会影响到基层的部分呢，那我们在下一次的表的呈现，我们尽量让它把它总额别区分。那未来不足的部分，我们会极力去争取预算来编列。好，李小叔。
好，副组长也要在。
对，这个国资这边在关心的是我们预算编列了哈，那我们将来会在基层也要编新特材的预算，好不好？好，让大家放心。
好，谢谢副组长的承诺哈。来，有没有来医生？
在这边的话，大家同样看到第41页啊，那个新特材的那个费用的预估哈，因为我们现在一个新的产品、新功能、新的特材，我们在评估它的预算，未来2年、3年的预算的时候，我这边是没有特别的一个文献报告来做佐证，我自己只是有这样的疑虑，就是说，我们当初一个新的产品上市的时候，我们。预估它未来衍生每一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会有多少的量，那在这个市场上第二年或者第三年之后有可能会有原本只有 A 加后来有 BCD 类似功能的它一起，因为同功能同费用，那我们就让它也不需要什么就同样就上来了，那这样一家的 push 跟5家公司的 push 它的预估量对我们的财务影响会不会是相同？这边因为我自己没有特别的一个文献佐证，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是同一个产品里面，当初我们通过新功能的时候只有一家，后来有5家甚至10家上来的时候，我们在财务的评估上面是不是如果到达某一定的价格的量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跟着你与时共进的一个看会的。我的想法是
好，谢谢医生。好，这当然也是重要的议题哈。这个不过就是说，所有的新的产品要进来的时候，即使是同功能啊，用同样的核价方式，也是要经过我们公理会。所以后面在审查的时候，可能就要借这个机会，要把前面已经通过的，或者是会造成的影响列入考虑了。来，副组长说明一下。
那个谢谢蓝医师啊，那这个是确实是一个合理哈，但是。 当然理想的情境是多家进来，只是增加竞争啊，不应该诱发更大的量。如果合理而言是这样，但是真实的情境也许不会这样，也许就像你说的，可能会因为厂商互相的竞争 push 也造成使用量的增加。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两个机制嘛？一个机制是你先编预算估计，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我们甚至不知道未来还有几家厂商会进来，那么当然你会先有一个估计值。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一定时间都会跟大家报告五年嘛，这个五年就是在弥补估计的不足，也许高估也许低估，但是我们用一个总预算的概念来涵盖高低估的部分，也包括你讲的可能发生的诱发的使用量。那这些东西如果鲜有不足，我们下一年就得赶快补进来。所以这一部分呢，应该资讯非常的透明。
好，啊，谢谢副署长的补充说明啊，我想理想跟现实总是还是有点落差啊，所以你的预测啊，跟后来所产生的，其实还是要机制啊，来做一个不断的去做滚动式的这个修正跟了解啊。我想这个刚刚部长已经说明了，医生这样子可以啊。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来，那个易勇
主席，我想那个在第四十一页有讲说108年。有没有用完2.76亿嘛？那之前健保会是扣除啊，现在是没有扣除，所以到109年可以继续使用。那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会议当然要管控预算，那预算用不完，其实我们这个会委员也有责任，我觉得我们也有相对的责任。所以我是不是建议就是在我们因为我们两个月开一次会，在每一年9月跟11月的时候，等于最后两次啊，就要把这个预算，我今年预估了多少预算，然后已经使用多少，还剩多少，然后到年底能不能用完这件事情，我觉得署方是不是要做，从9月开始就要检讨，做一个报告，让我们了解。那如果真的用不完，是加速用，或是用其他的方式，或是该怎么处理？那不要等到事后我们看到哇，已经用不完，然后被扣掉，哇，用不完，然后该怎么样？这样子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应该在比如说现在109年总共有6.77亿，或许我们在9月份开始就要检讨，那现在累计多少，那剩下2个月我们预计还有多少钱要用，那怎么样呢？或者说我们除了预计的以外，还有 UB 怎么样，多少钱怎么样，这个我觉得要有一个机制了，尽量不要让钱超过预算，但是我觉得也不要让钱用不完放在那边，然后真的如果被健保会扣回去的话，那其实是一届的损失啊。
对，我想这个在原则上是对这个原则啊是100%的支持啊。不过事实上，就比如说像去年啊，为什么会这个好像使用量没有那么大啊？因为举例来讲，像骨科的，刚刚现在那个我们牛理事长在这边哈，这个去年的这个 cage 跟 artificial disc 啊，这个要2亿多，将近3亿的，本来是在去年的，但是因为沟通啊，因为在沟通有很多问题要需要澄清，所以就延到今年来啊。我想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了啊。我想不过我说原则上是一定要支持，就是说这个到了这个年，到了9月、10月或甚至更早啊，就要先预先要去盘点，去了解啊它的这个状况啊，那以便不要说我们这原来的计划，那这个等于是说这个计划的执行率也是非常重要。我想这个是应该要的确是应该要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来，那个专委是不是再补充说明一下？
好，那包括主席跟各位代表，那今天的这个报告案3其实就是回应了刚刚朱代表的疑问。我们即使在每一次的共鸣会议，因为共鸣会议都是要讨论新收载的财，所以我们就是会先把预算报告一遍，说现在我们今年跌的预算还有多少，用了多少，所以我们就每次的共鸣会议，我们都会有这类似这样子的报告案。所以
稍后 那个医生，
主席在43页的第四。像是12啊，我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这个，这关节内注射，从我们最早期，那主席刚好是专家啊，这边也顺便请教一下主席，在我们关节腔注射，从我们最早期亚杰的哈5剂，后来有3剂，再来1剂的这个哈，所以我提出来就是说，不晓得现在1剂的这样使用，因为未来只要是骨科专科医师在这个基层，其实使用这个也是很普遍的。那未来 它的本身的量是不是会像现在刚刚讲的说啊，不太会增加或者预估这样？那另外就是它这里面写说不增加财务的支出，所以这个哈、哦，我们是比较，因为基层的当初估的量并没有把这个量算在基层的费用里面，所以未来如果开放的时候，在这个上面会不会有冲击？或者现在的使用量，使用一季的、三季的一季，跟当初的五季的时候？以主席专家的身份来对这个个人的
感觉，对不起，医生，虽然你直接点名我，不过这里有两位比我更这个更有资格讲这句话的两位骨科医师哈、哦，这个不晓得杨护长有没有？啊，没有，
是
刘理事长，
对不起，我是马小林，
马小林。
我们根据这个报告上面写说，一年大概20万人次，我相信只是在人数的移动而已。就是说，原来打5针，他可能会换去打1针，或打3针的换去打1针。我想总数的话，应该如果根据你们统计的话，这数目应该是不会太变，只是中间的人的这个病人啊，他可能会就是会移过来就移过去，因为毕竟打数越少，病人越方便嘛，他可以省一些开销。就我在想，总数应该不太会增加，但是他中间的这些病人的这个移动。
好，谢谢小丽啊、哦。那个我想其实是这样的。刚刚其实我听到那个事实上医生哈、哦，他担心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产品进来之后，他其实是会诱导，因为本来是有些可能是要自费的，结果他现在变成健保，所以他就更想打了哈、哦。那这个会不会就增加？我想这个刚刚说理想跟现实之间总是有差距，所以可能真正进行去以后才会了解啊、哦。那。这个事实上哈，一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打过了哈。这个你打5针的时候哈，你在药要推进去很轻松就可以推进去，因为浓度非常的低，好像水一样，很像。如果你打一针的话哈，你打一针的话，那个推的那个很痛，那个医生要推都推得进去啊，推进去的时候，这个病人哈，几乎绝大部分都非常受不了，所以他打了一次以后，会不会再想第二次哈？这个也可能会另外一种影响。好、哦，所以这个给我们参考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会影响的变数的确是非常的多，好、哦，的确是非常的多。所以会造成什么的影响？好、哦，因为现在把那个一针啊、哦、的也纳进来了，以前三针五针，现在一针纳进来之后，会造成的影响。这个当然几步的规定改变之后，其实它整个的文化也会跟着改变。好、哦，我想这个是这样子啊。但是当初是认为没有财务的冲击哈、哦，是因为说。如果说你本来是要打三次的，你有三次的，你变成有三次的就医的这个诊疗费，现在如果只要打一次，那当然就会降低了哦。这个其实也是当初我们都有预估的。副处长再补充说明一下，没有，你要跟我讲的是同一点吗？
对对。
好、哦、，OK， 好。好，医生来。
就我会这样疑虑的哈，主要是健保署自己也有统计哈，当初使用5剂的或者3剂的哈，其实能够完成这个疗程。假设我们5剂的一周这样打，完成这个哈、哦，大概只有60%，有接近30%的人是没有完成这个 course， 就是说他打了3剂之后不打了，太麻烦了，我不打了。这个人数啊、哦，大概有接近30%，29.7%人，所以变成1剂的时候，我一次就结束了，所以他的费用并不是说他的造成这样。我的
意思是这样，是 OK 好。我想这个，我觉得这个哈、哦，我不晓得，小李，这个骨科医学会有没有兴趣把这些资料做一个分析研究一下？一个制度的改变会造成一些病人的就医的习惯的改变 ，compliance 的改变，或者是对整个的 outcome 的改变哦，是不是台湾的这个需要换人工关节的，是不是变少了啊、哦？我想这个如果是可以提出来这个研究的话，一定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哦。不过您提到的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当然是绝对是有可能的哈、哦，绝对是有可能。但是真正的情况之下，我想需要数据才能够证明，因为这也都是一个假设了。好、哦，这假设虽然有些是真的是我要打5针，但是我打3针，我不打了，我觉得我改善了，我不打了，这个有绝对有可能会发生的，这是没有错的哈、哦。但是需要实际的数字来做一个佐证哈、哦。是，
来，副处长。那个，谢谢今天蓝医师啊，提两个，我觉得都非常有意义。一个是人工铺量， 就是那些防水的人工敷料，一个就是这个关节注射器，我觉得这两个我们都列入追踪。好，就像你的，你关心，我们也提醒，我们也一起关心。好，那必要时候如果有异常，我们就提会跟大家报告，好不好？
好，那个，所以恭喜医生，你变成那个健保署的特别顾问。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问啊，这个报告案第三案，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进入讨论案。